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John。 在上一次我主持节目里，我们聊了关于身体健康和健身操的问题。这个星期呢，我想继续聊这个话题，聊关于身体和健身。今天我想着重讨论一下健身，怎样练肌肉和练出腹肌。练肌肉主要有两个重要的点。第一，你一定要有足够的锻炼强度，比如如果你想练胸肌，你得一个礼拜内练胸肌两三次，这样胸肌才能长肌肉。但是单单这样练习不会练出最好的肌肉，还需要配合饮食。如果你想让你辛辛苦苦练出的肌肉显示的即使有形状，你吃进去的食物就需要严格的管理。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必须得是低脂肪、低糖、高蛋白质、很多营养的食物。这并不是说一点糖或者一点脂肪都不可以吃，咱们的身体还是需要这些的。但我们可以从我们这平时吃的高糖分和高脂肪的食物都是不健康，但却都是美味可口的。解决的办法是，我们可以从水果中得到更健康的糖，更自然的，还可以从树果或者种子中摄取健康的脂肪。节目开始前，请各位嘉宾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好，那我想先知道你们有没有健身或者锻炼身体这个习惯，通常会做一些什么动作呢？然后做多久了？
我在疫情的时候是会稍微健一下身的，因为有的时候会出去，可能算不上健身吧，可能就算那种锻炼身体，就会出去走路啊，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外面不太会有人，然后路上也碰不到什么人，在家里如果一直待着的话也会比较烦，所以可能每天出去走上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有的时候会到我们家的山上面走一走，有的时候就在那个路上走。那段就是疫情那段时间我是有这个习惯的，但是后来像今年上学了以后，因为我感觉是十一你会比较忙一点，然后就是不忙的时候还是会抽空出去走一走，但是忙的时候就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了。但是我们家会离学校比较近，然后每天大概早上能有15分钟，然后走路去学校，然后下午放学以后还走回来，所以这个我也可以锻炼的，也不是说完全锻炼不到，就是没有再额外的去锻炼。
我平常是每天都会锻炼的，我每天都会去打篮球，可能打一两个小时，然后加在这个上面，我可能会去健身房，然后做一些 weights， 可是上学的时候，就是学期的时候，我有些时候很忙，然后只能打一会儿篮球。可是现在到夏天，我有更多的时间，所以每天我都可以打很长时间的篮球，然后也健身，所以我觉得这个夏天我会 用这个多一点的时间来健身。
嗯，那我现在从今年2月份开始，我就是开始去gym， 然后这几个就是我一个礼拜我一个礼拜内我会去大概3到4次，通常是3次，然后我就会分出就是这个 muscle group， 就是分出就是身体里的上部分那些肌肉，中部分下部分这样。比如说我会就是星期一练就是胸肌，练手后面那部分，就英文叫 tricep。然后礼拜二我会练背腰这些，礼拜三我就会练脚这样，然后礼拜四可能去跑步。所以我现在的这个锻炼习惯是这样。那我以前呢我以前没有去 gym 之后，我就在家里比如说在一个椅子上面，就是把脚放上椅子上面，然后这样的做那个那个俯卧撑，或者就是做那个平板撑这些，然后我也那时候也在亚马逊买了，就是可以挂在那个门框上面那个一个棍子，然后你就可以做一些 pull up。
嗯，我平常没有任何健身或者是锻炼身体的习惯。我锻炼最多的时候是在学校里面，当我sign up for 就是学校，当我参加一个学校的体育运动队的时候，我会锻炼非常多。那这短的时间内，也许一个学期的一半以上，就大概一年分成3部分的话，那么其中一部分我会有这个 sport， 然后可能休息一个就是1/3的 quarter， 然后再做另外一个 sport。 那我参加这些 sport 的一个部分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感觉没有这个 motivation， 没有这个意愿去主动的锻炼，于是我就加入这么一个队，然后队的每天就有锻炼的这个schedule 这个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内就会有很多人一起锻炼。那么我感觉一起的话，就稍微给我自己的这个主动性就稍微加强一点，我可以使自己去做这个我本来不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也是差不多，学校外面就不会运动，我最多也是就是学校大概一年才分成一半，就是一半会做运动课。到明年我报的是 yoga， 说真的也不算运动课，最多就是stretch 几下。除了那个，我一般也不怎么运动。我弟弟呢，一般会每天做一些 sit up、push up。除了那个，我们全家也运动也没那么多。
嗯，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有些人也有这运动的习惯吧。那我还想问，如果让你去健身练肌肉，你觉得你能不能保持每个星期不间断的锻炼身体？
我觉得如果是养成习惯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坚持的。就像我以前那段时间虽然你说作业那个时候少了，但是也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做的。那当时我是完全可以腾出来1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去做运动，然后我也没有觉得剩下的时间会比较忙啊之类，或许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完。那就那段时间，就是说如果他一直是在你的一个习惯里的话，我觉得是很好坚持的。因为他就是他已经融入在你日常生活中，你不用再为我要去健身房锻炼再去多腾出来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我去锻炼。那今年就是会说学校的很多事情可能确实是抽不出来时间。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事情变少的话，我应该是可能明年开可能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的时候，我也可以大概维持说每天至少有1/2小时的运动吧。我觉得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了，就不是很难去坚持下去。
那我也觉得其实挺难的。 就是上个礼拜我都没有，就是，是，我也没有，就是，按照我的一个礼拜3到4天的运动这个计划来做，因为我觉得确实太累了，所以我就休息了一个星期，然后这个星期我就继续，平时那个安排，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挺困难的，得要。就是休息几天或者休息1个星期这样。
我同意，我觉得会很困难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如果你有一点小受伤，然后你可能几天就去不了，运动不了了，然后你会就是已经 adapt 到不运动的一个 schedule 了，然后之后你想再去回去运动就很难。如果我不受伤的话，我觉得，不是特别难。如果有时间的话，会蛮简单的。
假如你每天叫我每个星期练几次，那是我说实话我做不了的，因为我是差不多全家都没特别喜欢运动的那种，所以我最多可以一个星期大概练1、2个小时，不然我真的受不了，所以我是差不多不可能有很多肌肉的。
我也觉得，总的来说，让我在很长时间内持续能够坚持做这个事情，我总的来说大部分几率不行。我应该能够一开始坚持一小段时间，但是在之后我需要某一种原因，而不是一开始的那一股劲，而是一种其他的某种动力使我持续下去。那么这个动力可以是比如说其他的人督促我做，或者是很多人一起做，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于是我感觉就是为了跟他们在一起做一个一起做的同大家都会的事情而。参加一个就是组队锻炼，那如果我一个人锻炼的话，那么我可能也需要某种其他的奖励，或者是也许像某些其他的工作，比如说打工，我的奖励就是比如说可以挣到钱，对不对？那么如果我锻炼的话，那我的奖励是什么？我自己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的，但是有没有除了这以外的能够使我更加愿意去做它的奖励呢？总之就是，如果要我在长时间内都坚持做的话，必须要有某种使我长时间都愿意去做的这个原因，这不而不只是我养成的习惯，而唯一使我持续下去的原因是习惯。那么我觉得这还是不够。
那有成效的锻炼身体或者练肌肉，跟我们的身体的输入和输去，就英文 input output，是你吃什么或者你排出什么，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你觉得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理解的还是要，就是要有一个长时间的。你不可能说我，因为运动确实是，需要时间，特别是练肌肉啊，或者是就包括你维持身材也好，或者是你要为了减肥怎么样，他肯定不是说啊，我今天运动了，我明天就瘦1斤，我明天就长了肌肉，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接受，说我今天锻炼了，我有可能得不到这些，然后也有可能受不了，我也可能练不出来那么多肌肉，然后这个随之而来就是说你肯定要付出时间去做。但是他付出时间了，你肯定是会有一个结果的。所以我觉得时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还有就是另外就是锻炼呐，或者是看你的目标，你要调整你的作息规律。就有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晚上睡得太晚，熬夜啊，怎么样，也会影响你的成果。所以我觉得这个健身和练肌肉还是要付出很多东西的，但是就是它的过程很长，但是最后肯定是说你付出这些，说我每天可能我每周可能花3、4个小时，我可能分着，然后我去专心去做这个事情，我可能一周没有变化，但是 但是可能一个月以后就会有一些变化，那可能半年以后就会有更多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健身它是长期的，你需要一个付出，然后才能去看到结果的。
嗯，那我觉得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因为你吃的东西就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比如说如果你吃很多糖，其他的没怎么吃，那你这个人总是会好像很兴奋这样，然后可能就是对糖非常是有这个 dependency， 就是你非常需要这个糖来保持正常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如果比如说如果你吃很多脂肪呢，然后你没有怎么运动，那这些脂肪呢，因为你的脂肪可以算是energy 吧，如果你有这么多 energy， 然后你身体又不动，这个 energy 没法用，就会变成脂肪，然后就会把你变得很胖。如果说吃得很咸呢，你的血管就是你的血会变得更 thick， 然后对你的心脏这个不太好。所以我觉得这个 input 肯定是很重要，那 output 也是相当重要，就是你身体做了什么，这个行动，运动可以说是吧，是运动，你会把你身体的这些营养，这些 energy， 把它变成行动，然后你就可以消耗你吃进去的这个 energy， 然后通过是不停的运动和把你的这些 muscle fiber 就通过锻炼就会把它tear 就会把它撕断，然后你吃的东西就有这个营养来把这个这些肌肉那些 fiber 补回，然后就变成肌肉显得更大。所以我觉得这双方面都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广告后再回来。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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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 John， 今晚的主持人。那我们刚刚聊，就是我们今天在聊关于身体和这个营养和锻炼身体。那刚才对大家的问题就是有成效的锻炼或者练肌肉跟我们的身体的输入输出就英文的 input output 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你觉得这个是为什么呢？
关于这个 input 和 output 我不是特别清楚，可是我知道有一点点，就是吃东西的话有卡路里，然后你吃的卡路里如果就是你吃的卡路里比你的运动消耗的卡路里更多的话，那你会增长体重。可是如果你的你吃的卡路里比消耗的卡路里少的话，那你就会减体重。除了这个我也不是很确定， 像肌肉是怎么来的，然后 output 我也不是特别知道。
那这里我想说一个我个人的感觉，在我去年大概八月份八月底的时候，当时我们每天 water polo 都要训练大概4到5个小时，非常就是在开学之前的一周，当时还没有开学，但是就是它的目的是在学，就是一开始学期开始真正 season 开始之后，大家都已经被 condition 好，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在这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就是每天特别多时间的那一段，那一周，大概一周时间，我感觉我平常爱吃的东西都可能都不爱吃了，那些什么水果蔬菜什么的还是会吃的，但是当我就想吃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吃那种填饱肚子的东西，甚至有的时候会想吃米饭之类的东西。那么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因为当我的在这段时间内能量消耗暴增变得非常大的时候，我就需要吃更多的有能量的食物。那值得一提的是，我据我所知，很多那种奥运会运动员或者是专业的运动员，他们在比如说40岁就退休，或者30几岁退休的时候，他们很多都会变得就是体重失调，因为他们在很多时可能20年内都习惯吃非常多的食物，因为他们一直在运动，但是他们停止运动以后，他们如果无法立刻使自己吃得更爽的话，他们马上就会摄入太多的能量，然后就会导致自己身体无法消耗掉这些能量，然后就会以脂肪的方式储存起来，也就自然就变胖了。
我认为 input 就是进食，就是你吃的多少和吃的食物的类型， output 就是你锻炼和消耗多少食物，消耗多少卡路里。那么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都能帮助你减脂肪增加肌肉，但是就是 input 和就是你的吃的东西，这个主要跟你的脂肪有关，而 output 也就是你锻炼的量主要跟你的肌肉增长有关。所以假设有一个相对肥胖的人，那么他要锻炼肌肉的第一步是先减脂，就是先限制自己吃的量，吃的类型，要让自己吃健康的东西，先把他的脂肪减下去，然后再开始练肌肉，这样才能有明显的效果。不然你练肌肉的话，这个练肌肉虽然消耗一些能量，但是比起你少吃的那么多能量来说很少，所以要减脂肪光靠锻炼是绝对不够的。
那我非常同意你们分析的这些。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身体如果输入和输出不正常，他们会变什么样吗？比如太多输出，输入，没有输出等等。
那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就是有过在可能大概一个月会有这样的情况吧，就是我当时因为疫情的时候有时间运动，然后那段时间在家里，然后也没有什么活动，然后就瘦了很多。那个时候其实是属于说我每天运动，但是我可能吃的不是特别多，因为也不是特别需要。然后那段时间就是一开始还好，就是瘦了大概能有10到20斤左右，因为疫情呢还是确实没有什么事情，然后你每天上完课以后可以出去玩啊，或者是在家里锻炼啊什么。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其实没有压力的话，我也不会怎么吃特别多的东西。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属于一个输入和输出失衡的一个状态。那当时就是那个月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后来我记得有一个月就是明显的就会感觉说不是特别想动了，就是因为吃的不是特别多，然后也没有能量去动了。然后再有就是身体当时确实是 变差了。虽然我不是说有意的说我刻意的去少吃，但是后来确实是抵抗力变差了。但是因为有 COVID 这个情况，是肯定是不想说让抵抗力变差了，就更容易生病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后来就慢慢就情况就会好一点了。我觉得我这个应该是一个例子吧。然后也有就是吃的太多，或者是就是不运动，那这就是输入比输出多，那肯定就是肯定会长胖啊，或者是如果说太过肥胖的话，还是会有糖尿病，然后血压高啊之类的，那就是像我们青少年是完全有可能，如果你特别胖的话。所以是过多就是输出的太多，然后吃的太少都不那个不行，然后吃的太多然后输出特别少也是不行的，都是不是特别健康的一个方式。
那我觉得这个输入输出如果你要练肌肉练出结果，或者就是也不说练肌肉吧，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得有平衡。就是如果你想练肌肉呢，那你这个输入输出就是变得非常多，你得吃很多东西，也要运动非常多，就是很厉害的运动你才可以把这些energy 消化掉，然后变成肌肉。如果你是没有什么运动呢，那你得吃少一点，然后因为你吃少一点就可以balance 你的没有是运动这么多。一有这个不平衡呢，你这个比如说你可能你运动太多又不吃，那你可能这个人就变得非常不健康，就有点malnourished 不够营养。如果你吃太多不运动，那就是我们经常在美国经常看到的就是变胖。那还有谁想分享呢？好，那去到下一个问题，你心目中哪些食物觉得就是对身体有利呢？比如说高蛋白质、低脂肪、低糖、高营养。
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哈。如果你想练肌肉的话，你那个时候体脂肯定是相对来说低了，但是就是如果说你体脂比较高，肯定是要先减脂然后再去练肌肉，这样会更明显。因为如果你脂肪就是体脂特别高的话，你练了肌肉可能也看不太出来吧。如果是想练肌肉的话，我感觉我不是就是说特别专业，但是知道的就是一定说要高蛋白质，然后那肯定也是要有一些脂肪的，但是糖的话肯定是不能摄入太多，不能摄入太多的，特别像零食里啊这种糖，然后还有饮料里有一些糖也是不是特别好的，但是米饭还是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中等啊，没有零食的那种糖就是那么有对身体有害。我觉得营养也是要比较均衡的，因为不可能就是说如果你这三个营养素就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还有蛋白质，这个肯定是缺一个基本上都是不行的。但是如果能营养均衡的同时，就是说根据你的目标去调整的话，还是会对健身会有比较大的作用。那我知道的就是像低糖的话，就是有一些水果它是糖会比较高，像芒果，然后 有时候我们吃的早也会糖比较高，但是就是这种水果的话还是比不上像零食里啊或者饮料的，就比如说你出去买一杯奶茶，那这个奶茶里面的糖肯定是和水果里的糖就是量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奶茶里的糖呢会比较偏向于就是可能是糖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水果里的糖它是果糖，这两个糖就是不是特别一样的，所以如果说是低糖的话，就是建议说吃一些水果，而不是去喝一些饮料啊或者是怎么样。对，就是因为我对其他的也没有特别研究，但是对这个糖可能会比较关注一点，所以了解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如果就是，所以就是如果要低糖的话，肯定是先选糖分低的水果，然后其次再去选零食和奶茶，但尽量不要去吃这些东西，因为那些里面虽然它里面也有糖，但是它不是很好的。
那这里对健康有利的食物我可以想出来很多，我自己吃的也很多，但是这些我能够想出来并且我自己也经常吃的大部分都是水果和蔬菜。有些水果和蔬菜算就随便说，就拿最常见的苹果来举例子。那苹果是一个很健康的食物，但是苹果里面也有很高的糖分，所以如果你经常吃很多苹果的话，能量也是不低的。那对于一个可能要保持一个非常高蛋白质而相对低能量的一个比如说很就是想要让自己脂肪很少肌肉非常多的一个运动员来说，这可能就不是经常需要就经常想要吃的东西，很多水果都是这样。那么蔬菜相对来说就更好一点，但是我具体也不清楚，但是我以前在九年级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对面坐着一对兄弟，他们是非常注意这个健康饮食，他们我可以看到他们都有非常大的肌肉，他们都是非常注意这方面的。然后他们在学校里面每天还会带一个秤来称自己吃多少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夸张，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需要的，因为他们吃的每一个东西他们都需要非常仔细的考虑。那我们学校里吃的大部分东西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够满意的，他们都会带自己的东西来吃。但是我也看过他们吃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们有的时候会吃 salad， 的 salad 上面主要就是很多不同的蔬菜，那么这些蔬菜里面可能营养也不是非常多吧，但是至少有一些 fiber， 还有一些 vitamin 这些。那我觉得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更主要的就不只是吃蔬菜了，更主要是吃比如说肉类蛋白质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能量来源，这些我都不是很感兴趣，我自己胃口都不太是适合吃这种。我自己比较喜欢吃那种水果蔬菜，虽然不会使我长出来更多肌肉，但是对生活的其他方面我觉得还是很健康的。
那在这个节目之前呢，我在网上就是做一些 research， 那这我就是查了就是对肌肉对身体是练肌肉有利的这些食物，那很多呢我已经知道，但是我可以有几句可以跟听众们更加的详细的说一下吧。那第一就是蛋，蛋有非常多的蛋白质，这个是很多人已经知道了，但是它还有这些我们英文叫 amino acid， amino acid 就是在这个蛋白质这个 molecule 它是在里面可以说是一个building block 吧，是很多 amino acid 可以造成一个蛋白质，所以这个是对这个练肌肉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它还有很多维他命，然后还有一些肉呢，比如说我在这个 list 上面看到很多鱼，比如说三文鱼啊、tuna鱼啊。鱼为什么这么多呢？是因为鱼呢它是比较少脂肪，所以它那些蛋白质是非常 lean 的， 然后它有脂肪的时候，它的脂肪都是比较好的脂肪，我们可以叫这个 Omega 3这些脂肪，然后它是会对脑子或者是这一些练肌肉这些各方面都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鸡胸肉，鸡胸肉就是也非常简单，那就是非常 lean，非常少脂肪，然后就非常多的蛋白质。如果说一些甜的话，甜的东西也有，就是有些蛋白质，比如说你的酸奶，不是平常的酸奶，是这个我们叫 Greek yogurt，是Greek 酸奶，它里面呢，非常有趣，就是你的身体对不同种的蛋白质会消化，在不同的速度来消化，它这个 Greek yogurt 它有两种蛋白质，一个是快消化，有个是慢消化的，所以这个是对运动或者对平时都有利，都对你好。那我这里也看到，不一定是是来自动物的，比如说刚才也说过这个 Greek yogurt，还有很多这些这些 seeds 或者这些 beans 或者 nuts 都是非常多的蛋白质，那这里他还说了就是 soybeans，soybean 就是黄豆好像，黄豆就是非常多的蛋白质，然后它也非常多的这个维他命和这些 minerals。这里还有就是这个 cheese，大部分的 cheese 你要比较小心，因为它会，就是通过这个 process 就加了很多防腐剂或者非常多的这些 chemical，非常多的这些脂肪或者这些 artificial flavor 来让它显得更好看，更好吃，怎么样？但是在这里说这个 cottage cheese 这种 cheese 是非常水的，就像泥差不多。这个 cottage cheese 它是非常多蛋白质，然后就是也有很多这个我刚才说的 amino acid。那可能你没有这个时间来买这么多，就是 research 这么多的这些食物有什么？那我们健身现在比较 trendy 比较 popular 就是这些 protein powder 就是一包粉，然后这粉里面有蛋白质有营养什么都有，就是反正你想练肌肉，它里面东西全部都包括，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粉然后就是跟水。mix 起来，然后就变成一个饮料，然后你就可以喝。喝的时候也会，就是你的身体会更加有效的 absorb，因为它是水嘛。这个也是比较一个 modern 的这个方式来就是有这个营养，有这个蛋白质吧。那你们还有什么分享呢？想到什么食物呢？
John，你之前提到的 protein powder，我也听说过，并且我自己还吃过，一小，没，不经常吃，但是我尝过，感觉味道有一点点味道，但是挺难吃的。我对这个我觉得有两个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当你平常吃，比如说鸡肉或者说是鸡蛋或者之类的，获得蛋白质的方式，这种直接摄入的。那么你不仅吃到蛋白质，你还感觉到自己肚子，比如说饱了，或者说是你感觉你已经吃过这个东西，那你吃了一定量，你就会没有胃口，你就一顿饭，比如说就吃完了。但是这个蛋白粉的一个感觉，它的作用就是在很少的这些粉内，比你喝一杯水就已经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摄入了，你已经获得了你的这个需要的这个量。但是你吃完了以后，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吃了很多东西，就是喝了一杯水，所以你可能
确
还
实。
会去吃更多。所以这个就要小心，因为有可能你摄入了这些以后，你还去吃更多。那么你如果已经有足够多的 protein，足够多蛋白质了，那么你还饿，那你吃什么呢？你就是吃，比如说米饭吗？还是吃面包？还是再吃更多的鸡蛋？就是你要考虑到你已经摄入了足够多的 protein，所以
你再吃什么东西，你要小心，不能吃太多能量，但也不能过量。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吃 protein powder 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因为如果你吃的太多，可能也会导致一些问题。那我觉得摄入太多 protein 在短时间内应该不会直接产生什么疾病啊，不会中毒或之类的，但是可能在长期内会对你的这个消化系统产生一个 strain， 就是你吃的越多，那么你需要消化的越多，于是你身体就需要做的事情就越多。那如果你让你的身体做更多事情的话，那等于说就是加速你消耗自己功能，就是身体功能的代谢功能的一个速度，所以可能不一定说就会使你身体变老的更快吧，但是就是会使你消耗额外多的能量来 process 一些你可能不需要的东西。
嗯，确实是，我刚开始运动的时候，我去买了一包这个 protein powder，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对它是没有什么 knowledge 吧，然后我一买呢，就是它是我发现它是跟水一起的时候是不是 soluble， 就是它不会溶在水里面，就是它就会如果你搞，就是它只是好像怎么说，就好像沙在水里面这样，然后喝下去就非常难喝，然后好像消化我就觉得我身体也是很难消化，比如说排出时候我就觉得不是太好吧，然后我就再通过这个 experience， 我就在网上我就再去了解这些 protein powder， 然后我发现很多是非常便宜的这 protein powder 也有点危险吧，因为它会用一个，他们会用 mercury， 就是也是 mercury based 一个 chemical 来让这些 protein powder 不要粘在就是杯子旁边，所以很多这些便宜的这些 protein powder，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有就是可能对身体不太好的这些 chemical 吧，所以我现在没有用 protein powder 了，我是吃过一段时间这 protein powder， 我就觉得也就是太多时间也太多东西要就是 too many things to look out for 吧，所以现在我就是我去买了，我在 Costco 买了一些 protein drink。就跟奶差不多，然后它这里面也不只是蛋白质，它还有很多的这些营养，我现在我这里旁边有一罐，我可以读出来它有什么东西，它有维他命 A， 维他命 E， 它有 phosphorus magnesium， 这些都是对就是你的 muscle不要 sore 就是非常好，就是 magnesium 和 calcium 这些，有维他命 C， 维他命 K， 维他命 B6， 维他命 B12， 所以就这些营养是很多的，然后它还是低糖，然后就是低卡路里，所以我这个我也不是当做我也不是随时吃喝这个吧，我就是跟早上就是早餐就是喝一罐，中午喝一罐，晚上喝一罐，这样我就是没有喝太多，就是每天就是保持喝一点吧。好，那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广告后再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张，今晚的主持人。那这个星期呢，我们就在聊关于锻炼身体和身体健康这些东西。那我刚刚就是问嘉宾，你们可以想出来，有什么食物是对健身或者是身体健康有利？那我刚才举出的例子就是有高蛋白质、低脂肪这些食物。那你们觉得有什么食物？还有什么食物呢？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继续聊吧。那你觉得你能不能保持每天吃我们刚才聊的这种健康食物，不吃我们平时喜欢吃的零食或者这些垃圾食物呢？
对我来说，我觉得吃的就是不吃这些垃圾食物比就是像每天去运动还难，因为我每天去运动，我自己有更多的 motivation 去，因为我可以打篮球，然后做更好玩的东西。可是吃的话，如果我看见有一个我想吃的东西，就特别难，选择不去吃那个东西，然后吃一个更难吃的可是健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是吃的健康是特别难的。
那我觉得可能说如果我有很多时间的话，就是可能像我之前在网课的时候，我有时间去运动，然后我也可以兼顾说我吃的要健康一点，那个时候我是都可以的。但是就是从可能就是开学吧，就是我们回到学校上课了以后，我就觉得就是忙了起来，就没有可能没有每天腾不出来多长时间去运动。有的时候我想说放学回来可以出去再走一走，那就我就很担心说万一作业如果写不完会怎么办。然后会不会熬夜去写，然后而且会不会影响到第二天的状态，所以有时候我就不会去。然后再有另外一种情况是我真的腾不出来时间。那在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可能就尽量让自己吃得健康一点吧。可能就是我也不是特别说特别说我每天必须吃这些垃圾食品。我可能一天三顿饭里，然后可能早饭我可能吃一点点，就是有的时候会买面包啊之类的，我可能吃一些那些就是从超市里或者是在面包店里买来面包，那个应该说可能不是特别健康哈，如果是你减肥的话，那或者是练肌肉，这个从超市里买的面包都不是特别健康。那后来中午和晚上我觉得我都可以吃的比较健康，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我可能我也不是特别讨厌吃蔬菜的人，然后我身边有的同学特别讨厌吃，所以他们就会更喜欢运动一些，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可能吃的健康一点，对我来说更容易一点吧。但是我也不知道说如果我有更多时间了，我还会不会继续吃的健康然后不运动，或者是运动以后吃的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不像今年一样那么健康。
那我也觉得是比较难的。我以前就是我试过，我跟我的父母就是我们试过，可不可以一个礼拜不要吃肉，只吃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当时想这样，但是反正我们就是试了一下，然后我好像就是第五天我就真的舍不得得吃一些肉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如果你要保持一个非常这个 strict 这个 diet 是真的非常难的，是也不是 physically 难，就是对，是 mentally 非常难，因为你从小到大都是吃惯了那些东西，哦，你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就是美国我们非常幸福，就是可以说我们有非常多的食物，有非常多的选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选择，我就觉得，对我们的这个脑子是非常大的挑战。我现在我也不能说我是100%吃健康东西，我真的我有时候也会，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但是我吃不健康的东西的时候，我也是，我是尽量是保持是高脂肪吧，不是高脂肪，高蛋白质，因为我现在我在练肌肉的时候，我就可以我现在叫就是我们叫bulking，就是就是整个人是加多一点的重量，不管是脂肪或者蛋白质，然后之后就可以就是很快的把这些脂肪就是通过饮食习惯，通过运动就把它 burn 掉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这个 bulking 这个情况，我可以允许我自己吃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吧，比如说我刚刚吃的，是这个墨西哥那个 burrito，burrito 是非常多的这些 carb，非常多的，有点脂肪吧，也比较多的蛋白质，那这个 carb 呢，就是如果你不运动，carb 就会，你会变成脂肪。所以如果我想吃很多 carb，吃面包啊，吃饭的这些 carb 呢，那我之后得运动很多。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吃你喜欢的东西，你也要注意到它里面有什么，然后你可以通过什么运动来保持你这个输入输出这个。还有没有嘉宾想分享一下？你们觉得你可以？保持吃这些健康的食物吗？
我觉得也许是由于我小时候的习惯，或者是某种我心态上的原因吧。总之，我就感觉我吃好吃的东西里，我就总的来说这些东西就是健康的，难吃的东西总的来说就是不健康的。那我当然也可以想出一些例子，比如说薯片，我觉得是好吃的，但是是不健康的；糖，我觉得是好吃，但是不健康。但是我吃这种东西的欲望也没有那么大。我看到一个薯片和一些，比如说胡萝卜，我会想要去选择吃那些胡萝卜。那就像我之前说的，我想吃的东西并不是也许对长肌肉或者是锻炼最有效的食物，但是我会吃那些很健康的东西，而且是我真心想要，就是为了好吃而吃，不是为了比如说减肥或者这些原因吃。所以我觉得也许我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吧。当我有选择的时候，我也会去主动为了好吃而去吃这些健康的东西，也许对有些人来，听来感觉很奇怪，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存在呢？
我觉得我现在的，就像之前我讲过吧，我吃什么东西其实跟肥肉量有很大的关系，但跟肌肉量没有多大关系。我认为我现在根本就不胖，所以我也没有理由真的太大的限制我的，食物的量或者是食物的类型。然后我要的，如果我要有肌肉的话，那我得去练肌肉，而不是少吃东西，因为少吃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大效果。虽然说我身上有一些肥肉吧，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少吃东西也是可以造成影响。但是我这个阶段，我这个年龄和这种身材，更重要的还是锻炼。所以我一般想减肥的话，也不会就是维持很长时间的好就是健康食物。
那我也想跟嘉宾说一下就是我觉得就算你想吃一些不健康的，但是不想有不健康食物那些后果， 啊，我觉得就是有非现在的这么modern 的这个世界有非常多的就是 alternative 我想举个例子，就是我昨晚我在回就是学校回到家的时候，我就在我们的超市里看见，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非常想吃冰淇淋所以我就在超市看。有没有就是一些健康的冰淇淋因为我之前买过有一些健康的是 frozen yogurt，不是冰淇淋，是酸奶被 frozen，然后它的味道非常像冰淇淋，所以我就昨晚我也找到一些，然后我吃了几个，然后就觉得挺好的，因为味道也是比较相似的，所以我觉得吃健康也是个挑战，但是也没有你想象这么难。好，还有没有嘉宾想分享一下你对这个吃健康食物这个挑战，你觉得你会怎么样？那最后你觉得通过就是限制自己饮食，比如不爱吃的东西等等。这样来得到我们的梦想中，就是健美的身体，值得不值得呢？
我就是一开始觉得是值得的，就是因为我疫情的时候还是吃的比较少，好有时候动的也比较少，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感觉会比之前要瘦一点。然后一开学了以后，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考试啊、什么压力啊什么的，吃的东西也没有明显的变多，但是就是明显的就是会变胖一点。那个时候我是很在意这个事情的，就是说如果为什么我吃的很少，然后我吃的也很足够健康，但是我还是会还是受不了，或者说还是维持在一样的体重。那个时候很焦虑，但是后来就想说后来就是还是说觉得吃自己想吃的东西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让自己，自
非
己
常同
心
意。
里开心。
那今天我们各位嘉宾分享的东西非常有趣。那可惜我们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